请诸位大德翻开《六祖大师法宝坛经》经本第233页。我们今天从233页第二行第九个字“复两日”这个地方开始讲起。上次我们介绍到五祖弘忍大师传法啊复法，所以神秀大师就做偈子。但神秀大师所做的这首偈子呢，并未入门啊，不是开悟明心见性的境界，但是对修行有大帮助啊。对一个初入手用这种时时勤佛事，入时悟时者尘埃这种方法啊，不堕三恶道。但是并没有明心见性，所以弘忍大师要神秀大师再去重新参啊，但是叫他去思维，并不是思维作记的，叫他去参啊，然后再把所参得的心得再作记子。如果这首记子是合法的话，是合以如来之见，那就把依法传付给他。那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六祖大师作记的因缘。那因为这个神秀大师他还没有开悟，所以心里又有一点，又有这种得失心，所以呢这两种因缘夹在一起啊，这个记子就更难做成了，所以他行思不落啊，这个行住不落犹如梦中啊。那我们今天接下来介绍六祖大师作偈的因缘，我们请看经文233页第二行第九个字啊。复两日，有一童子于对房过，唱诵其偈，能一闻便知此偈未见本性，虽未蒙教授，早识大意。遂问童子曰：“诵则何偈？”童子言：“尔这歌谣不知大师言世人生死事大，亦得传付依法，命门人作偈来看，若悟大意，即复依法为第六祖。神秀上座以南囊壁上书无相偈，大师令人接诵此偈，依此偈修，免堕恶道。”又过了几天呢，有一位童子，这个童子啊，是指未满18岁的青年，通通称之为童子。哦，这个童子并不是指那个小朋友啊，是未满18岁都叫做童子。他也一样，依据弘忍大师的教导，说敬诵此偈，免堕恶道，对修行有大利益，所以他也就诵着这首偈子。那么经过了六祖大师工作的对访。那六祖大师一听，他就知道这一首偈子啊，还没有见本性，因为本性本质解脱啊。你看，什么叫如来藏？如来藏就是忽悟我们的真如本性，忽悟本性，我们自己的真心本性啊，缘无烦恼，本质解脱，即指如来智慧德相，一点都不缺乏。那哪有需要时时勤佛事嘛？换句话来说，你赫然放下身心世界万法，放下了真性就显现出来了。这一念真心本来没有烦恼，它具足无量智慧，哪需要去时时勤佛事呢？因为你不了解我空跟法空，所以你有我执跟法执，所以念念攀缘，因此你就要时时关照你的自信，不要去染。若悟自信本来无一物，敏智了不可得，那真如本性的智慧就和盘托出啊，哪需要去时时勤佛事呢？所以六祖大师一听就知道这首偈子还在观行位，在观照对治烦恼习气的这个位置上，还没有真正解脱，所以他一听就知道啊，这首偈子未见本性，我执法执即在， 然后能修能证也都记载啊，方那个所修行的这种方法，通通具足，所以未见本性啊，所以魏蒙教授早示大义啊。六祖大师虽然还没有经过弘忍大师为他印证，但是他早就晓得了，晓得我们这一念真心了、啊，本质解脱，原无烦恼，具足无量智慧德相啊！你不需要加以观行，他没无障无碍啊，圆融自在啊！所以修行就是证悟本心而已啊！所以并不是去外面找到啊，外面去成佛修行去找佛法啊，外面所找到的佛法，无非就是对治你自己内心的烦恼而已啊！所以古德常讲，不悟本心，学法无益啊。你在外面做功德，我要做功德做善事，如果你不知道做功德做善事目的就是降服你这颗妄心，如果你不知道做善事做功德利益众生目的就是什么呢，把你内心的贪嗔痴慢五毒烦恼啊，利用这种修行的功夫把这五毒烦恼洗得干干净净，让你自己的本地风光豁然流露啊，你如果不是用这样修，你就执着这种修行的方法，执着功德啊，执着这个果报，诸位你的烦恼不能断啊，那不是真修啊。所以六祖大师虽然还没有得到弘忍大师的印证，但是他早就知道修行的重点啦、啊、修行无非是断除我们内心的染浊而已啊，内心本来具足啊，不假外求啊。所以他就问童子曰，宋哲何计呀、啊、他就问这位童子说，你念的这首句子是从哪里来的呢，是谁做的呢？童子言，儿子哥了不知大师言世人生死事大，亦得传护依法，命门人作记来看，若悟大义，继复依法为第六祖啊。你看这个童子年纪轻轻的开口就是耳这歌聊，所以这个共高我慢这种心呢、啊、实在是人人具足啊，所以凡夫心就是有我执跟法执，第一个有我，一有我执，这个我执是从哪里来，从我们第七世莫那世而生起来的，其实根本就没有我。所以西方的科学哲学家啊，他们会说我思故我在啊，我在故我思，他先想我思故我在，我是想出来的，可是他不见本性，他说我是想出来的，他可以体会得到，但是因为他不见本性没有开悟，所以这个西方的哲学家他又想，那没有我那又谁在想呢，所以他又颠倒起来了，这个我是我们这个第七世变现出来的，这个第七世里面有我执，有我爱，我贪，我慢，我痴啊，所以当你根尘接触的时候，前五世去攀缘，第六世就分别计较，第七世就执着了，执着外面的境界了，外执着于外面的境界相，把它当成这是真的，内执着于第八阿赖耶识的见分，说那个就是我，产生了这四种病。所以每个人根尘接触，第一个你就要知道啊，我跑出来了，一有我就有能所，就有分别执着。所以为什么你看《金刚经》里面教我们修行哈、啊，教我们降服其心，我们第一个降服其心的就是我，你把我降服掉了，那这事情就解决了，大事就解决了。所以阿罗汉破我执，虽然未破法执，但是得到解脱。所以诸位，如果我们修行呢，这个我越修越执着，越修越大，这个慢心不能去除，这个头不能低下来啊，这个脖子硬得像钢筋混凝土做的一样，那诸位啊，即使你懂得再多，你解得再多，你悟得再多，一点都没有用，因为佛法是解脱道，因为你得不到解脱，你根尘接触，你一定生烦恼，得不到解脱。像这个童子一样，年纪轻轻的开口就是儿子哥聊啊啊，不知大师世人生死事大，你看那个 狂妄自大轻人的心呢，这真是修行的大障碍啊！所以易得传福依法啊，这个弘忍大师啊要传法，所以命名人作记，命这个门人作记来看。若悟大义，即复依法为第六祖。假如你这个弟子是入佛之见，就把这个依法传给这个神秀大师，然后为第六祖。那神秀大师以南郎壁上书无相记，大师令人接诵此记，依此记修，免堕恶道。那神秀大师就在南郎壁上书无相记，这一段的因缘我们前个礼拜已经介绍过了啊。神秀大师他在这个南郎壁上写上了这个身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时时勤佛事，勿使惹尘埃，这所记者啊。那弘忍大师见了这所记者说，依此即修，免堕恶道啊，劝大家依用这种方法来修行。那在这里所讲这个偈子，你看明明是有相，这个明明有相，是不是身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时时勤佛事，勿使惹尘埃，明明是有这个修行的相，可是在这里讲着无相偈。为什么讲无相偈呢？因为修学的总纲就是恢复你自己的本地风光，这个方法只不过是一个敲门砖而已。所以佛所说的三藏十二部经典可以都是什么呢？都是净化你自己的心地，把你内心的燃油用空来除，然后除了空再用中道来除啊。所以凡夫之有二圣人之空，那个菩萨之中，然后到了圆满菩提的时候，中也要放下来，中也要放下来。所以毕竟无所得，恢复你自己本来本地风光，那是诸佛如来所教导我们修行的妙法。所以啊，这个所有的这个禅宗里面所讲的这首偈子都叫做无相偈。因为你不能执着啊，古德常讲实际理地不着一尘啊，就是你自己的本地风光实际理地里面你不能着以一尘，不能着有，也不能着空啊。但是你从这个不着一尘的、不着一法的实际理地这一念真心中啊，佛师门中不舍一法，你起根尘接触，起无量无边的这个妙用，全都叫做佛法。所以一切法都是佛法，只要你证得这一念不着有无这一念心，那你起根尘接触此世待人接物的作用，没有一法不是佛法。所以啊，这个禅宗里面所讲这些偈子都是叫你起观照，但是最后你要把这首偈子也放下来，换句话来说，你要把它消归自信，变成你自己的生活习惯，而不是还抓住这首偈子，我要这样做，时时勤佛事，时时勤佛事。那你抓住了这个方法修，你可以不堕恶道，但不能开悟。所以你要把这个偈子消归自信以后，明心见性，豁然见自信，原无烦恼，本自清净，本自解脱，本来具足如来智慧德相。所以这一所偈子无非都是敲门砖，所以通通叫做无相偈。这个无相偈目的就是叫我们不能执着啊，不能执着。所以大师令人接诵此偈，依此偈修，免堕恶道啊。这是弘忍大师劝勉大家用这样的方法修，可以不堕恶道啊。人曰：我也要诵此，皆来生缘，同生佛地呀！啊，六祖大师听了以后，他也赞叹的说：“随喜赞叹，哎呀，太好了！我也要去礼拜，赞叹这所偈子，我也要诵这所偈子来结来生缘呐！啊，同生佛地呀！我希望我来生也能够成就菩提呀！大家都能够同生佛地呀！像我们现在啊。”那个回向偈同生极乐国一样的啊，即来生成就佛国的因缘。上人，我此塔顿八个一月未曾行到 堂前，望善人引至祭前礼拜。那你看六祖大师，他跟那个童子讲的就不一样。六祖大师就称这位未满十八岁的小朋友啊，他告诉他上人，上人的意思就是菩萨，也就是大人。你看我们佛有一部经典叫《佛说八大人觉经》啊，觉悟这八条道理，那就是可以称之为菩萨。所以大人唯有啊，这不是我们在演戏的那个大人啊，饶命啊，不是那个大人啊，演戏把这个做官的称为大人。在佛法里面讲大人就是指菩萨跟佛，因为他觉悟一切宇宙万法的真理，所以在这里指上人，也就是大人的意思啦啊，就是指菩萨。他称这位年纪轻轻的小朋友也叫做菩萨，我在这个地方塔对八个一月啊，这个时间快一年了，也不算短了，我还没有行到堂前。可见六祖大师的定力啊，他到这个地方八个月就认真的工作啊，连那个法堂这个地方他都没去过，所以我不知道法堂在什么地方啊，望善人引至祭前礼拜啊，希望这位菩萨你能够带我到这个地方去礼拜接受祭子。从这段这个童子跟六祖大师的对话，我们要深深体会到啊，我们以后称人家称呼人家真的要修空恭敬心。所以为什么以前张家大师他对净空老法师的开示啊，净空老法师问张家大师说，佛法浩瀚啊，应该怎么修呢？张家大师思维了一下，他告诉净空老法师说，从看破放下，从这样下去，看得破放得下。那净空老法师又想，看得破放得下说得很简单，要怎么做呢？所以他又问，从什么地方入呢？啊，张家大师又讲，从礼持跟布施。礼持就修一切恭敬，恭敬心，一切恭敬可以降服的我慢啊，那布施可以去掉我们的贪爱。所以大家要晓得，我们对人家礼持，对人家恭敬，要出自于真诚啊，绝对不能虚伪。不要说啊，我跟人家礼持啊，因为佛法就这样教的，说我内心外面看起来啊一副微笑谦虚的样子，内心是慢心的不得了，那这是不相应啊，这个叫做口说心不行，这跟道是违背的。那我们布施一样，布施就是去掉我们贪爱的，而不是布施叫你们说哦，我要改变我的命运，我将来要得福报啊，我到天上到什么地方去享乐啊，那你就跟你的心里的性德就不相应了。所以布施亦以慈悲心，亦以断贪爱，将来布施那就会忌讳你的性德。所以张家大师就告诉净空法师啊，用这两种方法，一切恭敬然后布施。我常常讲，布施并不是一定要很多钱，一定要端正你这个心，心地要什么，乐意帮助别人。要你看，你都很乐意帮助别人了、啊、那你当然会在你的工作岗位上认真负责啊。所以你要把布施修得圆满，你做人做事一定要认真负责，这是最重要的。有很多人他做他自己的分内事，马马虎虎，随随便便啊，但是呢什么地方哪个寺院哪个道场有事情找他，哦，他跑第一，他所有事情通通放下来，我、哦、这个事情我通通放下了，我不做了，我先去布施，先去行布施的。那他做起事情来啊，马马虎虎，随随便便，人家找他啊，这做事情。你看，我现在你没看，我现在这么忙，我哪有时间管你这个事情？外面还有人在找我，哈、啊，怎么样怎么样？诸位，那就是不符合布施的本意了。所以布施的根本一定要先尽责任、负责任，啊，尽忠职守。从这个地方下手，所以推己及人，所以心地要柔软啊，要有这种热心愿意帮助众生的心，这是最重要的。所以慈悲喜舍这四无量心是布施的根源。如果你布施离开了这个慈悲喜舍，以乐拔苦啊，然后看到 喜是什么？看到大家的成就，你很欢喜，不嫉妒，不障碍，很喜欢随喜一切众生之喜，能够享受别人的快乐。然后舍什么呢？三轮体空啊，养成习惯。舍什么叫三轮体空呢？养成习惯的就是三轮体空。如果你说，哎，我刚才布施，所以我已经忘掉了，我已经忘掉我布施什么了，那个是有作意的，其实你还没有忘掉，对不对啊？三轮体空就是养成习惯，你把这一种认真负责哈、啊，乐意帮助别人，乐善好施，慈悲喜的这种养成你的习惯，就叫舍。你不知不觉就入了这个境界了，所以这个就是修布施，这样会启发你的性德啊，可以能够修你的清净心、平等心跟慈悲心，这三心合在一起就是菩提心了。我从这个地方啊，从这个年轻的小师跟六祖大师的这副对白，我突然想到，大家晓得那个苏东坡啊，苏东坡他在修学佛法上，他也有相当的悟境啊。他有一位跟他很好的一位这个和尚啊，就是那个金山寺的那个佛印禅师，大家晓得佛印禅师，金山寺佛印禅师。有一天，那个苏东坡跟佛印禅师两个人面对面在那里静坐啊，坐禅。然后苏东坡就问佛印禅师说：“你看我这个坐禅的这种样子，你觉得我这个样子像什么呢？”佛印禅师看他一下说：“哎呀，你这个样子真像具足32相80种随行好的佛啊！”哦，佛印禅师看得很高兴。哎，那个苏东坡听了也很高兴。那佛印禅师就反问苏东坡了：“那你看我坐这样像什么呢？”苏东坡就说：“哦，你呀、啊、坐在那个地方真的很像一堆牛粪呐、啊，对不对？像一堆牛粪这样。”然后佛印禅师很高兴，笑笑的。哦，这苏东坡很高兴，他认为他今天赢了，所以回家的时候啊，他就跟他的妹妹苏小妹，他那个苏东坡妹妹也很有境界哦，啊，在佛法上也有相当的体会哦。他回去，他就跟他妹妹讲，说我今天赢了，啊，我今天赢了。佛印禅师被我一讲，他一句话都答不出来了。那个苏小妹就问他：“你们是什么回事？你赢了？”苏东坡就把这一段因缘告诉他的妹妹啊。那苏小妹说：“哎呀，你可拜得真惨呐、啊！”他说：“为什么？我怎么拜得惨呢？”他说：“啊，人家佛印禅师的满心都是佛啊，他是佛心呐、啊，所以佛见一切众生都是佛啊，所以从他的眼中一看，一切众生共成佛道，所以他的心是佛心呐、啊。而你的心呢、啊，满心都是牛粪呐、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从你这个牛粪心看出来了，每一位众生都变成牛粪了。”哇，苏东坡这么一讲。啊，被他讲的脸红，这个耳赤啊，真的是惭愧不已啊！所以诸位，你是什么心，你看的境界就是什么境界。所以如果你看这个境界，好人越来越多，世界越来越祥和，不像我们社会上描述的这么恐怖，对不对？哎，你在这里能够得到安乐，在什么地方你都没有什么怨言，不会在你怨天尤人，说这个不对，说这个错，啊啊，说自己啊被冤枉了，自己又是怎么样了，一大堆是是非非。如果你慢慢慢慢心平气和了，可见你在修行上有进步了，你的层次越来越提高了。如果你越修怨言越多，表示你只是懂一点理论，你自己没有得到受用。因为佛法是解脱，什么叫解脱？一切境界不缠你的心就是了嘛。人从百花过，片叶不沾身。我若无心一万物，何妨万物常围绕。这些外层的境界了了分明，清清楚楚，但一切境界离有跟离无，空有两边都离了，因缘有，但是自性空，所以你不动于心，这就解脱了。所以啊，大家晓得佛法是解脱道啊，所以我们从这两个句子里面，我们一定要懂得修恭敬心， 啊，跟修我们的柔软心、我们的慈悲喜舍这四无量心，这是修行的重点啦、啊。好，我们再谈回这个，回到这个经典上啊，他这个同时啊，请看那个233页，第八行第二个字，同时引至祭前作礼。人曰：“能不识字，请上人读为，请上人为读。”时有江州别驾，姓张，名日用，便高声读，能闻矣。因自言也有一句，望别驾为书。那这个童子啊，就带领六祖大师走到这个南廊壁间呢、啊。来礼拜这首偈子啊，那六祖大师见了这首偈子啊，除了诵念以外，同时也跟他作礼，作礼就好像我们这样合掌问讯啊，作礼啊，做个礼啊。那人曰：“能不识字，请上人为读。”啊、六祖大师作礼这首偈子以后啊，同时他也讲了啊，说：“能不识字，请上人为读。”我不认识字啊，请上人啊，请这位童子为读。那时有江州别驾，姓张名日用，便高声读。这个时候啊，有位江州别驾，这个江州就是现在的湖北旧武昌府以及江西省这个地方啊。这个时候有这个地区的一位做官的，这个别驾是个官名。在唐朝时候啊，是做州刺史的左吏，在后世就把这个别驾这个官名改成为通判啊，类似我们现在的主任秘书之类的啊，改为这个通判。这个江州的别驾姓张，名日用啊，他便高声读，能闻矣。因自言也有一句，望别驾为书。那六祖大师听了以后，他也说了，说我有一首偈子啊，希望这个别驾你帮我写上去啊，帮我写啊。别驾言：“歌聊而也作记，其事稀有。”你看这个人的本性就是这样子，这个张别驾一听，他也马上觉得哎，歌聊对不对啊，歌聊就轻视人家，说啊，你是边疆野蛮的民族啊，没有文化的民族，你也会作记啊，这个事情真的很稀有啊。能起别驾言呢、啊？易学无上菩提，不得轻于初学啊。下下人有上上智，上上人有末义智，若亲人具有无量无边罪啊。啊，你看六祖大师虽然他没有研习佛法，但是他讲出来的句子就是真正是修学人的这种的，他的修行人的这种的作为啊，修行人就是这个样子，修行人的本色。易学无上菩提，不得轻易初学啊。为什么？一切众生都具如来智慧德相，都有佛性啊。所以我们不能执着说我学佛已经多少年了，你才不过学多久而已。有的人他的心本来就很清净啊，他没有什么烦恼的，这种人如果去听闻佛法，他很容易开悟的。那如果有的人他烦恼症很重，他什么事情都看不破啊，那像这种人，他往往修学佛法越学越执着，反而不能看破。所以学佛不是在你修学多年，不是在年资上论功夫的，而是看你心清不清净，慈悲不慈悲，这是最重要的啊，看你执着重不重。所以所谓的立根跟钝根差别在哪里？执着人就是叫钝根，比较看得开的，凡事什么事情都看得很开，看得很淡的人，这种人就是上根立枝啊。所以我常常举我一个亲戚，有个例子，我这个亲戚学佛很多年了啊，很多年了。那他的先生呢、啊？如果依他讲，好像是 并没有什么学佛啊，还没有认真在学佛。不过有时候他往往拿一些佛书请他先生啊，要多用功啊，深入佛法。他先生看了这个佛书以后，常常就跟他讲，说是我看了以后，我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也觉得他的先生很会吹牛，好，我们台湾话叫碰轰，对不对？很会这个碰轰的，很会吹牛。那后来他跟我讲说，他的先生真的有点境界。我说何以得知啊？他说有一次啊，他出国啊，去外面买回来一部啊很贵重的那个贝叶经，一个古董贝叶经。他请回来以后啊，就摆在他的那个橱柜里面珍藏着。有一天，他忽然发现他这部贝叶经不见了，所以他到处找不到，问谁都没看到，所以他在那里发脾气呀、烦恼啊啊。然后他先生看他那么难过，就跟他讲说：“哎呀，不会不见啦，他只不过是在别人那里而已啊，对不对？怎么会不见呢？他在了，只是在别人那个地方嘛。你反正你放在柜子里面，跟放在别人那里还不是一样？那里面你也看不懂，对不对？他不会不见的，有缘他就会回来的。哎，他一听，突然之间，对呀、我就是认为这个东西摆在我面前才是我的，不在我的面前就不是我的。由于我这样的心量，你看，你所接触的境界就这么小，只有挂上你的东西才叫做你的。其实诸位，你的东西有多大？凡是如果你把这个执着破掉了以后，你根尘接触的境界都是你的。如果你执着加上了你名字才是你的，放在你的口袋的才是你的，那你的东西都太小了。如果你了解根尘接触就是你的了，根本就没有我，诸位，你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没有一物不是你自己的东西呀、这是你自己的住家宝藏啊，可是你稍稍一有执着，这是我的，这是你的，好了，那个境界就有限了。所以我在讲，我们不要小看那个初学人，也许他就什么事情看得很开，他自然就有这样的智慧。所以你看，有一些那个没有读书的那个阿伯啊，他往往他念佛念得很精进，那你跟他谈佛法，他不知不觉中会陀螺说：“哎呀，这个事没什么嘛，你为什么这么看不开呀、这是一个小事情而已，你没有想想看啊，你就是这样执着他，所以你就放不下。”偶尔之间你会觉得：“哎呦，这个老婆婆为什么能够谈出这样的佛法？”刹那之间你会觉得非常的讶异，为什么呢？他心里很清净，他什么事情都看得开了。所以诸位，学佛绝对不能以为我懂很多，我看很多经典就觉得很了不起。如果你看不开，很执着，那你就差人非常远了。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晓得。所以六祖大师第一个就告诉这位张比家说：“一学无上菩提，不得轻易初学啊！”为什么呢？下下人有上上智啊，上上人有末义智啊。这个下下人有上上智。下下人就比喻我们所说的平平凡凡的凡夫俗子啊，这种平平凡凡的凡夫俗子有上上智，这个上上智就是指他也有一敏惊人的时候啊，他有一敏惊人的时候。这并不是说六祖大师很自大，说我虽然是下下人，但是我有最高的智慧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他只是说你不要小看这个平平凡凡的凡夫俗子啊，他有时候也有一敏惊人的时候啊，那上上人有末义智啊，那你也不要认为聪明绝顶的人啊，他有时候也有浮屠一死的时候啊，换句话来说，他也有思虑不周、挂万漏衣的时候啊，上上人有末义智是这个意思。所以聪明一世啊，浮屠一死啊，也有这样的时候啊。所以若亲人具有无量无边罪啊，假如你亲人，换句来说，你自己已经产生了共高我慢的心了，这已经有了罪了啊，我执增长了，那个种子起现行，现行新种子，你那个我执的业识的种子，狂妄自大种子又加大一点了。 所以当你有这种现象产生的时候，最好就是马上忏悔，哎，我又错了，我又错了，我赶紧忏悔，我赶紧忏悔。说诸位，我们常讲啊，小人无过，哈，那个贤人多过，君子多过，小人无过。小人呢，他从来不会忏悔自己的，不会关照自己的言行的。那君子或者一个贤人，他时时刻刻都关照自己的这一念心，当他稍稍起了一念慢心，哎呀，我又错了，哎呀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我以后不绝对不行这样的，我怎么可以瞧不起别人呢？我怎么可以起这一念攀缘这种狂妄自大的心呢？然后他刚起的这一念狂妄自大的心，他把他的种子稍稍心大一点，然后借着这个忏悔的心，又把这个种子消掉一点了。然后如果你忏悔的力量越很强，他这种子就更小一点了。然后种子心起现行新种子，你这个无漏的智慧就越来越强，越来越强。以后你根尘接触，自自然然就不起狂妄自大的心了。所以这个忏悔的力量是很重的啊。所以六祖大师跟他讲说，假如你亲人具有无量无边罪，这是真的。为什么呢？你种子加大了，你那个狂妄自大的内心的种子加大了，以后它还会更大哦，啊。所以我们人的过失都是欣喜而来的，所以俗话常讲啊，细汉偷万补，大汉偷看牛，对不对？小时候啊，你去那个偷把人家的那个地瓜，不啊，那就是瓜的，长大才会去偷人家的牛啊，不可能说一下子就去变成江洋大盗了，都是从小盗变成大盗了。所以你稍稍起的狂妄心，如果你不赶紧把它降服下来，那个狂妄心到最后会带给你无量无边的痛苦啊！所以当你狂妄心变成很大的时候啊，人家稍稍给你一点颜色，或者讲话对你不客气一点，你马上就记三天。好，你为什么对我这样？我没有对你怎么样，你为什么对我怎么样？哈，诸位，这是谁在哭啊？你自己在哭啊。所以诸位，如果你有这样的习气，不赶紧把它改掉，倒霉是自己啊。所以佛法是解脱道啊。所以你想想看，你有这样的狂妄心，两三天放不下来，你就难过了。这三天就在折磨你了。谁折磨你？自己折磨自己啊，没有人折磨你，都是你自己啊。那当你哈，看了一件东西你喜爱了，然后念念在想，我爱这个东西，我爱这个东西，我爱这个东西，诸位啊，你苦不苦啊？你这几天就在苦啊。诸位，我们现在这三十几天哈，我们诸位的大众，我们比连战先生，比陈水扁先生，比宋楚瑜先生都幸福哦，因为他们现在都睡不着，天哪，哎呦，我不知道屌不，我会不会选上啊？我的民调多少？我们凡夫是在看股票高高低低啊，他们在看民调高高低低啊。诸位，他们这三十几天不好过，我们过得多自在啊。所以诸位，如果你不执着这些名利看淡的话，那做什么都无碍，人从百花过，片叶不沾身。如果你念念执着，你做什么都苦。所以修学佛法就叫你破执着，破了这一切执着，所以了解实相，一切境界离空有两边，但是一切境界有不是没有，但是离空有两边，离有你就染着了，着了有了，你看了有你就染着了，你看了空了你就起了断灭了。所以如如不动不起一相，就是一切法离有无两边。你用这样的心情，你去处事待人接物，做世间的一切事啊，你看你多自在，多解脱，智慧圆满了。你是非常的客观的，客观就有智慧，客观冷静都有，就会生智慧啊。所以若亲人既有无量无边罪啊，啊，别驾言，如当诵记无畏如说，如若得法，先须度勿忘此言啊。你看这个张别驾还算是善根很深了，他马上可以检讨自己，这不容易哦，啊！如果是我的话，也许我就说，哈，你叫我写记还信我啊，对不对？所以那你就完了，对不对？你就丧失了这个机会。我们人是不是这样？如果你看一个年纪轻轻的，看起来相貌不凡的，就跟你讲这个话，你是不是啊？你算什么嘛？你还信我啊？你一定是这个样子，那就完了，对不对？那你这个慢心又增长了一点了。他马上知道，哎呦，我种子起现行了，我现在要把这个现行再把它消小， 增长无漏智慧，他马上忏悔，哦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不容易，这是不容易。所以张别驾有我们学习的地方，他马上说，哎呀，如旦诵记啊，我马上为你写啊，啊，我刚才错了，如若夺华，如果你假如你这首记子是夺华的话，先息度我，拜托啊，我是第一个帮你写的人啊，你第一个要度我，记得哦，先息度我，勿忘此言了。你看他这个话已经在表示他的忏悔了，这首言里面有他忏悔的意义在里面的啊，所以能记耶，这是六祖大师所写的记子了。我们请翻开第十二页，能记耶，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这个菩提本无树，这个是针对神秀大师的我执，他执着于身是菩提树，他不了解啊，这个四大五蕴是空的，五蕴本空，六尘非有啊，哪有什么障碍呢？如果你执着这个五蕴是有，那六尘是有，那你只好去对峙了，一有入有，你当然要关照了。如果你说我这个身子是空的，六尘是五是空的，根本虚幻不实的东西，像做梦一样，你梦醒了，梦境不可得，你就不会再留恋那个梦境了。如果你把梦境当真的了，那你一定会留恋它，你就会念念记着在心里头。就好像我们在白天受了人家的欺负，或者是语言来侮辱你，好，你把这个境界当真的，好了啊，你三天想到他，哈、啊，我以前对你这么好，你今天这样态度对我啊，做人实在是做唔得嘞啦，怎么样？什么一大堆怨言，你在那里受苦。如果你做梦梦到一个对你，你对他有恩的人，他来侮辱你，来欺负你，你在梦中很气，你梦醒了以后，嗯，你会不会再气他？不会嘛，世间就是这样子。所以，如果你不了解五蕴本空，六尘会有。会有你根尘接触，你一定念念把它舍到你的六意识心中，在你的分析比较痛苦不堪。如果你了解这个五阴本空是你的业识习气所起的现行一个假象而已，根本不可得，六尘境界也是因缘所起的一个假象，不可得。诸位，你碰到境界就像镜子照镜照东西，照了以后境界离了，就恢复一片空寂。所以即用即体，即体即用，一点都没有障碍啊，没有障碍啊，没有障碍你就得到解脱了，要这样学啊。所以这首偈子是对的，神秀大师那个身是菩提树啊，六祖大师菩提本无树啊，菩提是个觉啊，啊，觉怎么还有这个内身心外世界啊，所以菩提本无树啊，是五蕴本空，六尘非有，不是实有的境界啊。那明镜也非台，这也是对着神秀大师所写的那个心如明镜台这首句子，他说明镜也非台，为什么呢？明镜这比喻心啊，这明镜镜子它不是台，镜子是照啊，不要搞错啊。所以我们很多人呢，去买那个镜子要买进口的，要买那个货、哦、外面装修的很漂亮的，甚至于旁边还要装那个什么什么什么 K 金的，包括水龙头都要有 K 金的，对不对？你却忘掉了，它镜子不是在装饰品，是要照啊。镜子不是台啊，不是那个像啊，它的作用是照啊。啊，所以水也可以当镜，水平静的时候也可以当镜子来照啊，铜磨亮了也可以当镜子照啊，玻璃后面涂上个水银，它也可以当镜子照。所以镜子是照性的，这是比喻什么呢？妄心不可得啊，妄心只是急躁而已啊，它急躁照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但不可得，对不对？照佛像，照我们眼前的根尘接触，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这一些宇宙万法五蕴十二入十八界都是你那一念心变现的，但是这一念心它只是照。所以我常常讲，这一念心的作用，这真心的作用叫无上菩提觉法乐，这些宇宙万法全部在你这一心中，这一念真心中照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。哎，但是呢它还有一种受用是什么？无上涅槃即灭乐，因为它真心是极照的作用，它不染万境的，所以它在这一念极照心中是无上涅槃即灭乐，一点都不沾染， 所以他解脱没有障碍。可是你不了解这个事实真相，你把外面因缘所生的这些境界相当真的抓住。